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《上山之钥》的第二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今天我们要看看到底摩西是怎样得到山上的样式。首先要清楚，一个侍奉神的人是自告奋勇的呢，还是被神呼召来的？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一个承担神工作的人，呼召的问题不明确，就侍奉不好。我认为一些在属灵方面犯原则性错误的人，他们的道路、他们的脚踪、他们跟从主的起点，大部分是在蒙召的问题上不明确。比方说，重生派的那个发起人曾经给他的信徒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一个人在世上不干一番事业，就枉活一生。他这话从人来说很有志气，从属灵的原则看有极大的错误。他要发明一个新道理，他说，基督教教会各派有各派的信仰重点，像敬礼会注重敬礼，信义会强调因信称义，自立会着重自立自养。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，我们也得有我们的信仰重点，表明我们跟他们不一样。于是就发明了一个重生派，要凭据发声音、看意象，从感觉上来证实他们的得救。有些人因为得不到重生的凭据，甚至绝望自杀，有的已经传道多年了，因为还没有重生的凭据就灰心了，不侍奉主了。有的人整天整夜禁食祷告，但是得不着重生的凭据，结果就消极悲观，很多严重后果都产生了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在带领的人不懂得侍奉神的法则，他要担当何等重大的责任啊！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只带几十个信徒，或者一两百个信徒，如果这几十个人被你带到错误里去，你想想看，将来你怎样向神交账呢？大改教家马丁·路德讲过一句名言，他说，不论你学问有多么大，如果没有蒙神呼召的话，应当逃避做传道，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。当我起初读到这句名言的时候，我不佩服，怎么讲这话呢？马丁·路德太不属灵了。我们要鼓励人去传道，越多越好，没有传道的福音怎样传出去呢？他怎么叫我们逃避做传道，像逃避地狱呢？但是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的走过来，我不得不佩服他，我不得不服下来说，主啊，这是对的。如果没有蒙神恩召，而是我自己热心工作，这是何等的危险！地狱的火不烧我的话，我也逃不掉天上的烈火。所以，蒙召的问题要首先解决，这不是要你灰心丧气。你说，我没有蒙召，我就不传道吧？不是这个意思。要回忆一下，究竟你走这条道路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侍奉神的道路，救灵魂的道路，是谁叫你走的？是你的父母劝你的？是你的教会鼓励你的？是你看了哪一本伟人的属灵书籍以后里面受了感动？宋尚杰博士大有能力， 一讲到，很多人悔改，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你要学习他。贾玉明是个神学家，写了那么多书，办了神学院，你也羡慕他。这种错误思想要赶紧求主的宝血洁净。我常常说，基督的军营里面没有一个志愿军，绝对没有，这是前辈的经验告诉我们的。他们没有一个说我是自告奋勇，不怕苦不怕难，放弃世界跟从主走。这几十年的苦难叫我看见，我不是那样坚决的跟从主，而是光想当逃兵的。但是神的手把我抓住了，我跑不掉。要想不跟从主，那不行。早在母腹里面，神已经把我的路预定好了。再苦再难，也得跟从主。不是我拣选了神，而是神拣选了我。有一天，我遇见一个小姐妹，她为这一件事受挫折了。她对我说：叔叔啊，我灰心到极点了，我不想再这样传道了。我对她说：不是你今天灰心，你早已灰心了。她说：我想找个地方好好住下来，不想工作了。我对她说：你回家去吧，在家里住，和你父母在一起住。他对我说：你怎么这样说话？我说：我讲的是真实话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灰心？谁叫你做传道的？谁叫你跟从主的？谁叫你离开父母的？谁让你放弃社会上的工作的？是你自愿的，还是主把你抓住了？但是他是一个真正蒙召的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说：哎呀，我真错了，不是我要跟从主，而是主把我召选了。一个蒙召的人可以一时有软弱，但总是不会离开主的道路。如果没有蒙召的经验，恐怕你跟着跟着，即使不灰心，恐怕也会走错路，就像重生派的那个发起人一样。他立了这个雄心大志，他说：我虽不能在社会上争名争利，我也要在教会里面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叫别人认识我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物。于是他挂个基督的招牌，干了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实事。我再讲一个见证。有一次我收到一个老姐妹的一封信，请我去医院里去看看他病重的弟弟，叫我去安慰劝勉他。他弟弟是什么人呢？他是50年代北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，是个很有地位的人，但又是一个很刚强的基督徒。在他年轻的时期很为主发热心，在大学里领了不少人归主，组织了一个团体在一起侍奉主。他不但在本校里面，还在北京大学里面领了一些人归主，然后把两个大学里的同学集中在一起侍奉主。到了1957年，他当然是反右的对象了，他被关了起来，一直关到1979年。在这20多年中，他在思想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就把我关起来，等有一天我能出去的话，我要显显身手，叫你们看看，基督徒的聪明不比你们差，道德不比你们差，工作能力不比你们差，我要干出一番事业来，叫你们看看我这个基督徒的能耐。果然不错，释放以后，他回到原单位，靠着自己的聪明，2个月一个发明，3个月一个发明，地位很快升得很高。在北京开会时，他照样坚持他的信仰。一桌人一起吃饭，他祷告谢饭，开小组会，他先祷告，然后发言。我们想，这个弟兄真刚强，真荣耀主，是个很得胜的基督徒， 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的信仰。他处处都把基督摆在前面，叫人知道耶稣是救主。这一次他从北京开会回来，在飞机上受了风寒，就感冒了，到家以后病倒在床上。感冒不是大病，可就是医治不好，持续两个多月后变成重肌无力症，就是说周身的肌肉没有力气了，眼睛也不能睁，嘴巴也不会动，东西放在嘴里也不会嚼，因为肌肉无活动收缩的能力。即使把牛奶高级营养的东西灌进口里，他也不会吞咽。当然政府对他特别照顾，用飞机送他到某个城市最高级的医院，请最高级的专家会诊。可是医生一看这个病就说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已经有三个人得了这种病，都没有医治好，都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我去看他，他神志很清楚，就是讲不出话来，嘴巴略微动一动，没有声音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他就用眼睛示意，他妻子懂得是叫我，我就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唇，他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，断断续续地在背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。这半节圣经他就背了两分半钟，他的眼睛流出眼泪来。他眼睛一流泪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就非常高兴，因为从生病到现在他的眼睛不会睁，更不会流泪，既然流出眼泪来就知道圣灵动工了。当我第二次看他的时候，他能够发出微小的声音，第三次见他的时候，他就对我说，弟兄啊，这几十年来路走错了，我不懂得什么叫侍奉主，感谢主，他给我一场恩典的病，使我认识到侍奉主不是凭我的刚强，凭我的勇敢，凭我的血气。我在单位里面工作已经三年多了，我这样好的表现没有救出一个灵魂，没有一个人因我而信耶稣，我是完全在外面摸索，不懂得神的心意啊。如果主把我的命留下，我的身体好了以后，我要重新再奉献，让主指示我当行的道路。又过了一两个月，我又去看他，他说病好多了，如果我能回到家里，我一定要做一个明白主心意的基督徒，放弃一切地位名利，伏在神的权下。感谢主，主医治了他。他回家以后过了两三个月就写信给我说，弟兄啊，按人看我为主坐牢20多年，又工作了好几年，又有这么高的地位，可是我就没有领一个人归主，而今天在我周围已经有十几个人信了耶稣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唱诗祷告侍奉主。弟兄姐妹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侍奉神绝对不是外面的热心。当然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不做工作，只要你里面对付好了，和神的关系正常了，神巴不得用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巴不得要大大的使用我们。可是我们有没有那么大的容量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这个人是最没有用，神如果用我一下，我就以为我是了不起的人了，神只好再把我放下来，只等到我里面枯干了，黑暗了，只能谦卑认罪，伏在神的手下，再照神的方法过生活，照神的旨意去侍奉。可是过后又反复，直到今天还是不会伏在神的手下。那就是说，要做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，就得让神把你抓住。我们知道彼得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但是你知道彼得蒙召了几次呢？ 头一次，他在施洗约翰跟前，经过介绍认识了耶稣，承认他是弥赛亚，于是就跟从了主。但是过了不久，他又离开了主，去重操旧业，打鱼去了。在加利利海边，主又选召了他，叫他跟从主，要他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这时坚定地把船、父亲都放下，奋勇地去跟从主。这就可以了吗？还不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去打鱼了。有一天，主耶稣遇见了他，对他说：彼得，把你的船撑过来，我要用你这条船。主就站在他的船上，向岸上的人讲道。讲完道，就向彼得说：你下网打鱼。彼得说：主啊，我们打了很长时间，一条都没打着，照你的话试试看吧。一网下去，网拉不动了，装满了两船的鱼。这个时候他才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认识自己是罪人，才真正被主得着了。从那时到科西马尼园之间，他一直跟着主。有一天，主耶稣给众人讲要吃他的肉、喝他的血的道理。众人因为不理解，都离开他去了。主耶稣问十二个门徒说：你们也要去吗？彼得很慷慨地答复说：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他认清楚了。虽然后来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很软弱，但他的心是向着主的，再没有退下来。直到在提比里亚海边，主耶稣用爱的题目深深考验他以后，他彻底地伏在主的手下了。他再也没有雄心和大志，再没有说：主啊，我就是和你同受死同下监，我也不能不认你。他再也不能够说这样的话了，他再也不会把刀拔出来帮助耶稣把别人的耳朵砍掉一个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就可以牧养小羊，牧养群羊，喂养有病的羊，神才开始在他身上做工作，大大的使用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在你身上可能也在做工，像对彼得一样，他要大大的使用你。但是你如果没有被主完全的打倒，没有被主完全的破碎，没有被主完全的消化，你的雄心还太厉害，肉体还太大，主就不能够使用你。否则你会把神的旨意弄坏，你要帮主的忙，却越帮越忙，越帮越坏。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，是被主抓住的人。主说：你站在这里，他就站在这里。主不吩咐，你站上一天也不敢动。约翰福音第二章水变酒的比喻，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。你思想过没有？这个水变酒的神迹的教训，不管是管宴席的，是新郎、新妇，还是其他人，都不懂得这个奥秘，只有那些舀水的佣人知道。什么奥秘呢？就是把人生改变了，平淡的水变成美好的香酒。一个不理解这个神迹的人，是不配侍奉主。这是头一件大事。我们侍奉主经过第一件神迹没有？我们里面已经改变了吗？我们里面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你那平淡的人生在主的手里是否变成了美好的香酒呢？你觉得世界还有味道吗？名利、荣誉、享受、金钱、爱情、地位、家庭、房产等等，这些东西在你里面还没有失去滋味的话，你永远不可能认识神的儿子。这一切属世界的东西占据了你的心，你的心里就没有主的座位了。 灵里面黑暗，你怎么能够侍奉主呢？道路怎么能够走上去呢？比如前些时候，我去一个地方，他们的环境很好，青年人也很多，他们聚会是公开的，在大街上开布道会，请人来听福音。这样的做法在别处还没有，他们很勇敢，为福音很愿意付代价。今年我又去了一次，情况完全两样了。聚会7点钟开始，最早的信徒6点59分才到，规定8点半散会，到8点29分的时候，不管你讲完还是没有讲完，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。聚会时又怎么样呢？很多人一边听一边打瞌睡。我问当地的负责弟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说，哎呀，没法讲，我们这里全都是私营企业，因为大家都很有钱，盖房子、买摩托车、小汽车，追求肉体的享受，基督徒就胜不过了。他们说，我们基督徒生活不能够低于外邦人，不然就不荣耀主。人家住楼房，我们住平房，那不荣耀主。人家坐小汽车，我们骑自行车，那也不荣耀主。那个弟兄还告诉我，这里的弟兄姐妹办婚事，奢华还胜于外邦人，好叫别人知道基督徒并不弱。他们认为这就是荣耀神。他们的光景像罗德一样，慢慢沦入索多玛大城。其实他们都在正规工厂或者其他单位里上班，8小时之外都可以用来追求属灵上的长进。后来经济开放了，可以允许个人在家里制些机器生产各样的产品，于是机器不停赚金赚银。外邦人为多赚点钱，一个晚上只睡2-3个小时，基督徒也跟着学，那还有时间读经祷告聚会吗？心全被世界拉去，还谈什么热心呢？去年一个青年负责弟兄很热心，到处讲道，带领青年弟兄姐妹聚会，别人收入奉献1/10，他说这太少了，他怪别人不热心，他奉献1/3。去年我去的时候，他看见我就哭了，因为他跌得最快最厉害。他说，我惭愧啊。我说，你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了？还说他们怎么样，我自己都站立不住了。你看我忙得这个样子，我不忙的话，我妻子不答应，我的孩子穿衣服没有人家好，人家坐小汽车出门，我还是骑自行车，推一个带一个，人家住的是2层楼房、3层楼房，我家还是住平房，这个环境我胜不过，所以我的信心被拉下去了。我问他说，你去年侍奉主是为什么？他说，看看别人都热心起来，我也就为主发热心了。你看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他的侍奉是外表的，他里面没有神的呼召。但是也有2-3个小弟兄，的确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，住的是小平房，破自行车骑来骑去，到处传福音。别人说，这些弟兄真不荣耀主，假装属灵。但是他们丝毫不倒退，他们说，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我们只能为主而活，让别人去住高楼大厦，让别人去骑摩托车坐小汽车，我们就是用腿跑。主的恩典、主的爱把我们征服了，我们不能不跟从主。有一位弟兄，他的妻子有时也和他不同心，哭啊闹啊。他说，你这样像一个游手好闲的人，你看东邻怎么样，西邻怎么样，人家也信耶稣，从前比你热心，在教会里的工作比你还要多，现在都不像你这样傻。弟兄说，主让他们这样子，却不叫我那样子，我稍微偏一点正路，主就不放过我， 主的管教，主的爱，主的恩典，叫我没有办法和他们不分别。我只有穷苦地跟从主。他肉身是穷苦了，但是他每逢在弟兄姐妹中间站起来的时候，能力就出来了，亮光就出来了。弟兄姐妹一听他讲道，里面就觉得解决问题，能够解决干渴，能够看见亮光。保罗说，我们是万物中的渣滓，如果世人看不见你是渣滓的话，你就不能被神悦纳。真正侍奉神的人，世人看我们是没有出息的人，游手好闲的人，不务正业的人，是万物中的渣滓。我们知道是十字架的爱吸引了我们，是主呼召了我们，我们不得不跟从主。某个开放地区有许多弟兄开工厂，他们很喜欢请基督徒为他们做工，因为基督徒老实，不会出大问题。所以什么服装公司、化学公司、食品公司，他们也来找我说，你给我们当经理吧，工资丰厚。另一个说，我们不算工资，利润三个月分一次，三分之一是你的，三分之二是我们的。但是我说，我是为救灵魂而活着，只要能够救灵魂，我不要一文工资，光吃吃饭我就愿意给你们干。他们笑了，他们说，弟兄啊，你如果整天忙着传福音救灵魂，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又关心我说，那你的生活怎么办呢？我回答说，主是我的指望。有时官方也来试探我说，你一家五口住这间小房子，你如果去礼拜堂讲讲道，马上就给你工资，给你房子。我说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当初被主呼召跟从他，就存了一个愿意吃苦受穷走十字架道路的心，我已经将终身献给主耶稣基督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不听他的话。主来到世上，身在马槽里，请你给我量一量，我这个17平方米的房子能放多少个马槽。他哈哈一笑说，没见过你这样的傻瓜。我说，我不够傻，我如果真是傻瓜，那就真好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很热心，今天很努力的为主工作，有一天试探临到你，试炼也临到你，你还能够站得住吗？难处不仅来自世界，还有来自教会里面的。跟从主这条道路，难的不是在外边，而是在我们里边。如果你今天里面蒙召不清楚，不是主呼召了你，叫你来侍奉他，叫你来上他的山，你跑跑就慢了，力气用尽了，看看还有那么高，又累又渴，甚至没有人同情你，没有人谅解你，没有人帮助你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很多人批评、论断、攻击你。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世界攻击我们，我们说不要紧，主与我们同在。有一天，教会里面，同工之间，与你同桌吃饭的人，他们也要用脚踢你，你又该怎么样呢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上山之钥的第二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三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